来分享这个主题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分享这个主题吗？因为这是我生命中最软弱的事情。
哦，
你说谷歌，你最软弱什么事情？我告诉你，就是我的脾气很糟糕。如果你不知道的话，你可以来惹我生气，我会叫给你看，我会变成一只野兽给你看，我会变成浩克给你看。OK， 好了，希望你不要看到，希望你能够看到的都是温文儒雅的。OK， 好，但是这是很真实的事情，因为就在我们生命中时常的发生。像今天早上我在骑摩托车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在开车，然后他就突然从我的车道当中突然岔出来，然后我就为了闪他，就是给他一个 S， 一个蛇形的一个 S， 很帅，但是没有拨头发，因为戴安全帽。所以，可是拨头发以后，我马上做一个动作，你知道什么动作？
中指。
哎，没有，我在骑车哎，还比中指 ？OK。啊，我顶多只有做一个动作，就是一二三，我看，我就瞧了他一眼，这样子。真的吗？你会做吗？
哦，
是这样，是不是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大概四年前的时候，我在台湾，刚回台湾没多久，然后我骑在一个下雨的道路上，结果一样是类似的情况上，有一台车在逼车，然后结果他就逼逼逼把我逼到角落去，旁边是墙哦，旁边是那种就是水泥墙嘛，就是矮的水泥墙。然后结果我因为为了躲他的车，我就摔倒，我就整个身体摔倒。你知道那种重力加速度加上我的身体重力加速度，那个摔下去的那个痛，就是很痛，你知道吗？那种痛有多痛？我一开始假装站起来没事，然后他也要过来扶我，然后他也跟我，他直接先跟我说，啊，刚是你没有骑好这样子，好，然后我就说啊，没事没事没事。结果过了几天，我发现我胸部一直在痛，早上起不来，这样子，我觉得，结果去检查，发现听说是挫伤这样子，然后结果我就很生气。那想说那时候怎么没有跟他要医药费，勒索他？没有啦，就是我想说，对，我实在不会，我那时候不会处理事情，我只想赶快离开现场，就是赶快回家睡觉这样子。因为我那时候是服侍完教会，然后骑了在四十分钟回家了这样子。所以呢，我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，我就会很敏感。如果当有一台车会突然这样子冲出来，然后吓到我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，我要受伤了，完蛋了。然后类似的情况要发生的时候，我就会狠狠的瞪他这样子。对，你懂吗？所以我想说的是，我就是时常在操练这种事情，尤其在骑车、开车的时候，因为我自己过去曾经受过伤。那我也相信，等一下我会提到很多类似的情况，可能也是因为我们生命中有些东西还没有处理完，你会发现你有这样的情绪，你有这样的反应。所以我们现在来复习一下，上次我分享的那个一些东西，一些内容，稍微让大家记得。你还记得吗？你是个炸弹 ，You are bomber man， 你是个轰炸超人。为什么？你随时都有可能会爆炸，但是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爆炸，因为你一直在忍耐，一直在忍耐。有一天，有人不小心就按了那个按钮。然后你就给他爆炸，就啪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周遭的东西全部都啪一下，全部都坏掉。OK， 但是我鼓励那时候鼓励大家是说，我们要开始更多的拆炸弹，拆我们的地雷。好，祝大家要除雷成功，对不对？原本那个雷可能是很多很多的，但是你开始标记他说，哦，我人生原来有这个雷、那个雷，然后这个不好的雷。很容易爆炸的雷，在我身旁可能就有好多个，可能人家走过来还没有碰到我就已经死掉了，对不对？希望我们可以把这些雷都慢慢的可以给它找到。当然，雷会一直在重新的跑出来，因为我们是有机体，那些雷也是有机体，它会因着你的情绪，因着你的 各种人生经验，你会产生新的雷，但是希望我们的雷都在各位手下，要不然的话我们真的很容易会伤害到别人。对，好，再来就是如果说遇到这些雷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最基本可以应对的方式叫做什么？怜悯。跟你旁边说怜悯。雅各书二章十三节我们请念一下好不好？因为对不行怜悯的人，审判他们的时候就没有怜悯，怜悯胜过审判。另外一个说法叫做怜悯向审判怎么样夸胜。所以雅各书说得很清楚，就是如果我们对人没有怜悯，主可能对你也没有应该要有的那个怜悯，因为我们对主所爱的人我们没有办法去怜悯。所以我希望我们可以学习怜悯这件事情，这是上次分享的。可是如果你真的要生气，你真的要爆炸，你真的受不了的时候该怎么办呢？慢慢的动怒，我们有说到重点是你不是不能生气，对不对？你可以生气，但是你生气的对象最好是最棒的是要找谁？好，我们先找谁？上帝发怒。找上帝发怒是最安全的、最稳妥的，因为你怎么骂他都不会受伤，他都不会觉得不 OK， 因为这就是你的本相。上帝按着你的本相接纳你，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用骂的伤。还记得我提出这些大卫的诗篇吧？他说，大卫说，我希望这些坏人的牙齿全部给他掉光，我要拿东西敲他们的牙齿，他们的牙齿要被我全部敲烂。上帝接不接受？不但接受，还让他放在诗篇里面，这是神的话哦。所以你向上帝发怒是绝对的安全的。好，再来，如果你向上帝讲完以后，你还真的很想很想找一个人来分享，又不讲不吐不快，不讲没有办法发泄的话，你要找谁？找一个适当的人。什么叫适当的人呢？我上次是说比你成熟的人，因为如果你找一个比你还不成熟的人，他有可能会越听越气，搞不好他会气你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找一个跟你大概同年纪的人，大概有类似经验的人，大概就会跟你一起同仇敌忾，可是这个也不太好，因为他就是跟你一样，他就会照着你说的，你说哦，对，你真是就应该的，我们就是这样大发力。可是如果你找一个比你成熟的人，他在你气完以后，他会给出良心的建议，他会给你一个适当发泄情绪的方式。那种方式，那种人是我们要去找的。所以那种人通常会年纪比你稍微长一点，那可能属灵里面比较稍微成熟，可以 handle 一些你的一些怒气。但不要找那些不健康的人，所以你不要去找那些要心脏病的人，跟他发泄说我的生气，结果你发现他怎么听到讲到一半，他已经开始在抽血，搞不好他心脏病发，因为你的关系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要找的话，就是找上帝，找适当的，这是我们上次要复习的。再来，今天我们要把这个全部的讲题要做一个总结，最后慢慢的动怒。就是我们生气的目的，我们这就要拿出我们的圣经哦。我们要看的是约拿书四章一到十一节，生气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罪的问题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，可以看吗？因为刚好左边右边的人数差不多，我左边的人念一节，右边的人念一节。我们先从左边开始好吗？
好。
我的左边，就是这边。大家都在找手机，找到了吗？约拿书不是很好找，对不对？因为是小先知书。在找到了吗？找到了说阿们。好，很好。好，左边的我们前面来开始。
这是约拿在大五月圣
诞上班，就找到了。
念整齐，好，爸妈知道了我们在念什么，好吧？来，再念一次。
我就像约拿那样说，耶和华，我的神，你是这样说。
继续，继续来。我知道你是恩典有怜悯的神，不轻易发怒。
有
神
是他
的，
必
从天
降下，我的神说。
好，很好，终于念完了。来，三节。
耶和华，现在求你
赐
我的地方，因为我指着离我的来往。
耶和华，我
的
名
称要传到我的地方。哎，不对，我们专心点好吧，现在是该他们了啊。第五节，第五节。逃往了另外一边完全180度的方向，叫做他施。结果神就说你给我回来，然后结果他就回来了。可是先去了哪里？鱼的肚子里，对不对？神安排了一条大鱼在鱼的肚子里，几天？三天。你真的有读过吗？三天三夜，是不是？三天三夜，三天 OK 好，就在那里面，就在那边，对，唱了三天三夜的三天三夜这样子。所以非常的臭，对不对？但是鱼一吐出来之后就到了哪里？尼尾的岸边，然后他就上岸了。然后神要他去做什么？复习一下，
叫回改，
叫谁回改？尼尼微城的人悔改。因为在约拿书一开始说到说尼尼微城的人得罪上帝有罪，然后他们一开就是神都知道神要审判这个城市。可是约拿最后有没有讲？
有，
不要以为他真的这么不乖，好不好？他虽然一开始很卑鄙，可是他终于有学乖了，终于讲了。讲完以后，就是到了第四章的这个背景。那你看他一开始在大大的不悦，到底在不悦什么？他到底在生什么气？他气谁？气他自己吗？不是。他气的对象是，对，是神嘛，对不对？是上帝。因为约拿所要面对的人尼尼微是亚述人，亚述人当时跟以色列关系就好像现在台湾跟中国大陆的关系，我不要讲得很敏感。 OK， 好，所以总之就是对方不是很友善这样子，对方就是想要把你给吞灭了这样子。那于是就发生很多大战。那这个打仗的时候呢，总是会有人死亡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亚述又很强啊，以色列这么弱小，所以以色列当时是节节败退，然后一直打一直输。所以你可以想象约拿的父母辈们，他们可能很多人都去打仗，可能都死于亚述人的手里。如果你的亲戚很多人去打仗，然后死于某某种族的一个首领的话，你会怎么办？你就跟他说，我以后就是复仇者 ，I'm the Avenger， 对不对？然后再就万国觉醒了这样子，你就去准备要对付这个曾经杀害你全家的人。约拿的背景是这样的，约拿面对的是一个他的民族的一个敌人。亚述帝国，亚述很残暴，杀了约拿父母辈的人。可是神居然叫他做一件事情，说你去跟 亚述的尼尼微他们的首都去跟他们说，悔改吧，因为你再不悔改的话，你整个尼尼微整个亚述最强大的城市就要怎么样崩坏了，崩裂了。如果你是约拿，你要不要去讲？你不会想讲，因为你一直在旁边说太好了，我知道他们要毁灭了，细鹤对不对？他是准备这种心态去面对尼尼微。可是上帝说不行，你不要逃，而且他还跑，对不对？你回来去跟他们讲。最后他讲，他讲完以后心里那个怒气受不了啊，因为他觉得你怎么可以拿我去讲呢？我是罪更罪更尼尼微的人，你居然拣选我去讲这件事情，你有没有道理啊上帝？你有没有搞错啊上帝？然后他觉得你怎么会找我去讲呢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一直很气上帝。可是上帝在这里要解决的是一个问题，叫做罪，还有一些人的一些问题。谁有罪？请问你以为有没有罪？有，一生一开始就在约拿书第一章说，你以为的罪已经让神知道了，神已经准备要审判了，让尼尼微崩坏了。可是另外一个罪是约拿的罪。约拿的罪是什么罪？完全的背逆上帝，完全的不听上帝。上帝要他往东他就往西，对不对？上帝要他讲他却不想讲，最后就是坐在那里像个小孩子说，啊，不公平啊，怎么可以找我讲啊，对不对？他就坐在一个树地上啊，然后这时候长出树来，然后一下遮得好好的，然后他就搭一个棚子，对不对？然后后来这个棚子被吹，大概被风吹走，然后又长了一个树遮住他了。然后神就在交谈一件事情，叫做生命的故事。可是约拿却很不合理的在那边发怒，所以上帝就在问说，你这样子发怒怎么样，合不合理啊？约拿啊，想一想，你到底在气什么？所以我想说，我们有时候会在愤怒的时候，现在讲愤怒都讲的愤怒，对不对？比较台湾，比较符合台湾的口气。当你在愤怒的时候，当你在愤怒的时候，通常你是很针对的都是人，你不是在针对事情。可是你有常常有听过人念说，请你对事不对人，可是你就是偏偏在对人，或是他也在针对你，我也在针对你，互相针对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有时候在愤怒的时候，我们想解决的不是那个问题，也不是那个罪，我们想解决的是什么？那个人。对不对？网友有一句话很流行，叫做生气不能解决问题，但是可以解决有问题的人。那这种生气是好的吗？不是好的，因为上帝从来都不是在针对人。尼尼微的罪是有问题，可是他的罪的问题是要靠约拿去解决的。可是接下来约拿的罪要怎么解决呢？上帝就秀给他看，神就告诉他说，你一直在针对这些人，我就长出一棵树，然后那棵树又马上死掉给你看，你珍不珍惜啊？约拿说，我很珍惜，因为他可以 遮风避雨啊，他站到然后为什么让他一下长又一下死？神就说，你都这么珍惜这棵树，更何况尼尼城为里面，尼尼城里面，围城里面，围城只有城，尼尼围城里面有很多人是左手右手是不分的，有多少人？12万耶。什么是左右手不分的人？小孩跟白痴嘛，对不对？有些智障就是这样，没错啊，没错，我没有在笑智障，我说真的，神也不怜悯这些智能有问题。有啊，真的，神很怜悯，不要笑他们。可是我想说的是，就是神只要是生命，他都怜悯，不管这个生命是好或不好，有残缺的，他都怜悯，阿门吗？所以你从这里看到，神是不是一个喜欢杀戮的神？神喜欢杀人吗？ 可是我们常常觉得，对啊，神啊，你只要一个动作，大家全部死光光，我的敌人马上死光光，不是好吗？这样子不就解决我的问题了吗？不就解决了很多我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就是人嘛，我的问题就是在人的身上啊。有时候我看到的全部都是人，都不是问题，也不是罪，我看到的就是我想解决你。你身边有没有这样气到想解决你的人？你还活着就代表他还没有解决你，对不对？感谢主啊，他们还没有暴怒到像约拿这样子。约拿一开始还说，我知道你是有恩典、有怜悯、不轻易发怒、有丰盛的慈爱的。你知道他说这句话多么的讽刺吗？说上帝，我知道你是怜悯、有恩典、有慈爱，可是我希望他们全部死光光。这就是约拿啊，这也是我们人的本相。所以我想说的是，神针对的问题一直都是罪，但是我们跟约拿一样，都非常的失焦。什么叫失焦？以前小时候我撞到椅子的时候，你知道会怎么样吗？我不想走路，对不对？然后撞到了，然后大人就会跪下来做什么事情？摸摸我的脚吗？不是，他先打椅子。我就说椅子坏坏 ，no no， 椅子的错。然后走路撞到墙壁了，啊，先不是先安抚我，是先去打墙，对不对？墙坏坏，墙坏坏，墙哥坏，哎，不是墙哥，是墙，都是墙的错，你知道吗？请不要这样子教小孩，拜托。如果你以后长大了当了父母，不要这样教小孩好吗？因为，他自己有神的声音哦。好，所以我们有时候就很态度就很像约拿这样子，我们像个小孩子一样，我们每次针对的都是那个不是我们该针对的。我们是不是要对椅子生气？不是，我们是不是要对墙壁生气？不是，可是我们的父母一直在教我们，对，那是他们的错，那是那些人的错，可是从来没有去针对说我自己到底有什么责任要扛，因为你还不太会走路嘛。可是当然父母不能骂你说你又不会走路，你又走路不会好好走这样子，他们应该要好好安抚说我教你好好走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想说的是，就是我们从约拿的反应可以学习到，人们针对那个生气的事情，很气很气，跟你旁边说很气的时候，我们的怒气是失去理性的，我们跟约拿一样，认为都是尼尼微的这些敌人，他们不该活下来，所以他们觉得说，约拿觉得说不要有这种结局。所以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，常常问我们，我们到底在气什么？我们气的这件事情到底合不合理？你到底针对的到底有没有在焦点正确上？你的针对的焦点到底是问题还是罪？如果你针对的一直都是人的话，请你好好检讨自己的问题，不要去先去检讨别人，可以吗？跟你旁边说，我可以好好检讨我自己。这是上帝要反问约拿的问题。我觉得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反省我们自己。你这样生气合乎理吗？特别在生气的时候，我们要问说，我已经气到抓狂了。然后我们首先希望我们先看到的是，我们是不是有很多的不成熟，然后再来我们才可以真正的去面对我们生命中的问题。第一件讲完了，阿们去面对我们的问题，先不要先去针对一些人，先看问题的本体到底在哪里，问题的罪或是这个本体在哪里。第二个，我们来学尼西米，往下看哦。怒气成为改善问题的动力。好，尼西米记这个比较少人看，对不对？去翻到尼西米记可以吗？五章。尼西米记五章一到十三节。大家知道尼西米啊？尼亚麦啊 ？OK， 好。尼西米，看到吗？大家说阿门。好，那我们就要大声说，我们这时候先请右边开始好不好？是不是先开始的会变得比较整齐？我不知道，我们试试看可以吗？加油，我的右手边，来准备开始说。
爱心和他们的心。
大大呼号，埋怨他们的弟兄有大的。
虽然你留这么多，但我就简单的 summary 一下，就是说总结尼希米他当时的背景，简单的说，因为今天时间不是很多，我想说就是那时候有人要攻来了，然后可能他们在修城墙，可是修城墙的时候他们发现一个问题，一个问题就是有人在放高利贷，有时候趁在修城墙的时候赚取暴利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就是一个国家在动乱的时候，就有人把价钱抬得老高，然后说你要买，因为只有我有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们赚取暴利，然后就拿去赚更多的钱，然后他们就说啊，我的天地，我的什么全部都归给他们了，我已经没有力气了，我们家都快要死掉了，对不对？最后尼希米又做了什么事？他就生气，他说你们做的这件事情不好，我们重新调整一个制度，然后把利息归还给他们。他说好不好，然后他说阿们，就是你刚最后说的。所以我想说的是，就是为什么要生气呢？难道只是为了讲道理吗？争一口气？不是的，生气不是只停留在发泄而已，而是为了要跟旁边说解决问题。生气可不可以有正面的果效？有。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啊，生气不好，生气都是负面的。可是我想说的是，一个有正面的生气会有意义。尼希米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。尼希米他听到说哦，故乡被仇敌践踏，他要修城墙，所以他那时候修城墙的时候是一手涂水泥，一手拿什么兵器，因为有人在涂城墙的时候，还有人要攻打他们，真的很辛苦的画面嘛，对不对？所谓他就说我要跟百姓同甘共苦。省吃俭用，无私奉献，同心建造城墙的时候，居然高官贵胄不公无义，缺粮放高利贷，大发国难财，以至于百姓就无力赎回这些抵押的土地和贷款。然后尼希米就听见百姓的诉苦，呼号说：“我听见了。”他们呼号说这句话，那第六节就说：“便甚发怒。”那发怒之后呢？他说：“我心里有筹码。”就斥责他们，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，我招聚他们， 攻击他们，我对他们说，我们这地赎回我们弟兄，就是卖与外邦的犹大人，你们卖弟兄我们赎回来吗？难道是这样子吗？他们就不说话，无话可谈。所以他们接下来就说，你心里思考以后，首先指出这些不当的行为，再来提出，重要的是提出解决的方法，规定百达官百姓呢，就是这些高官要免去百姓的利息，而且放弃高利贷，解除百姓的痛苦。所以你心里有默默是你间的疾苦没有，他就把他怒气完全发泄出来，但是他要提出办法，重点是他要提出办法。相反的，他用怒气作为动力，所以以理性采取智慧的行动就成功了，解除了当时的内忧外患。这是一件很有名的一件事情，所以写在圣经里面。所以呢，那个城墙在短短的52天就完工了，52天而已。所以尼希米怒气是有正面意义的，不但解决了很多民生百姓的一些问题，而且让那些达官贵胄完全的悔改，这叫怒气可以成就美事。所以我跟大家来提醒，就是我们的生气要有建设性，不是毁灭性。可是通常我们的生气是毁灭性多于建设性。OK， 懂吗？无论是我们用内伤或是用外显的那种暴怒，通常我们想让对方感受到的就是我心中的痛，我心中的不满，然后以至于我让你感受到我到底在气什么，然后我气给你看，气完以后就天崩地裂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这里要特别提一个人，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厨师，很有名的厨师叫 Gordon Ramsay， 有看过对不对？英文中文叫戈登拉姆齐，我不想念戈登拉姆，叫 Gordon Ramsay。 OK， 他蛮好笑的，但是他也会在生气的时候讲些脏话，我不推崇脏话，然后我先说明。我但是我想说的是，有些网友就很好笑，把他的一些梗图把它放上去，那我解释一下这梗图好不好？他说这个螃蟹都没有煮熟，没有熟到他已经在唱这首歌 Under the Sea 这样子。大家有听过 Under the Sea？ 有听过这首歌吗？迪士尼的，对不对？然后Gordon Ramsay 就被用成梗图说，这个螃蟹没有熟，熟到他还在唱 Under the Sea 这样子。好，另外一个他说，这个牛肉根本就没有烤熟，没有熟到就好像他已经在吃自己盘子里面的沙拉。大家听懂他在说什么？就是牛喜欢吃素，牛吃草，也就是说这个牛这么生，生到他已经在吃自己盘子里面的沙拉了，听不懂？要有点幽默感，好吗？再加一点幽默感 ，OK？ 不好笑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只有美国人会懂这个笑话，新疆懂吗？我的同伴真的很少，好，没有关系。但是我想说的是，对，他英国。好，我想说的是，你在很多的一些他的节目当中，你看到他的时候，他都在干什么？他都在爆炸，为什么？什么地狱厨房或是一些厨房梦魇呢？都是在演，他在，但很多是演出来，就是他在很生气，因为有些厨师根本就不及格，甚至就是拿一些地上掉到地上的一些食物食材再捡起来再放上去，被 Gordon Ramsay 看到了，他就呛他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呛完他以后，他最后还是会好好的再重新出一道菜。很多时候他的节目里面你常看到说，他把人家骂那么凶，都把人家骂到哭了，可是因为他的骂才有人懂说原来我这么在乱煮这样子。很多甚至有些厨房就是那些冰箱里面已经脏到爆炸，都已经生霉了，然后 Gordon Ramsay 说你他擦的这样子用这种冰箱在给客人吃东西吗？你知道他如果没有这样讲的话，可能这些餐厅就一直在用很糟糕的食物在喂客人，然后客人都吃到拉肚子这样子。我想说的是，在厨房界里面，你知道在做厨房的
你知道有多恐怖吗？所谓的恐怖就是因为待会我在讲我爸的故事，就是厨房里面就很像战场一样，特别是很喜欢下厨的人就知道，像我这个人就知道，在做厨房的时候你会手忙脚乱，对不对？你会一边忙不过来一边也忙不过来，然后你希望有时候有个东西过来帮我，然后有时候希望有个东西来度过这个困境，可是有时候就是有人很卡，然后卡到说哦，你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只好用骂。所以厨房真的像在战场一样，老实的说。可是你在骂的时候，你不是只是为了骂而骂，你讲完以后，你要立刻提出解决的方法，这个才叫重点。我看中的是这个，就好像我提我爸的一个例子，为什么我爸牛肉面可以开20年？因为他跟我妈吵过了无数次的架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妈动作就是慢慢慢的，我爸动作就是快快快快的，一个快一个慢的人在一起真的很辛苦，对不对？可是每次都有争吵，可是我爸也是那种脾气不是很好的，他每次尤其在那种厨房那煮面煮得很累的时候，然后我妈就刚好在做一些很 奇妙的些事情，可能站在擦玻璃或干嘛，然后我爸说不行，赶快把那个面拿出去给客人，然后我妈说好，等一下我擦完玻璃再看。我只举例子啊，因为我时常看到我说我爸到底在气什么，哦，原来气妈妈这件事情。可是我知道我从小就是比较喜欢妈妈，因为我跟我妈的个性比较像，就是慢慢的这样 OK， 比较被动这样，然后甚至有点需要被人家催，所以我爸就在那边吼叫，我说啊，这个东西赶快来拉过来，然后每次气完的时候都是这样，就是气很生气，然后做面做的那个样子就很像，就不知道就是咬着牙在做面这样。可是等一下一个客人过来说，哎，老板找钱，他马上就下来，哎，好，你知道吗？会做生意的就是要这样，你可以很生气的对你里面的人，可是你对到任何客人的时候，马上拿起微笑说 OK 好，没有问题。可是我想说的是，我爸每次在生完气事后就会拉着我妈到我旁边，跟我妈来分享，所谓的分享大概是待4-5个小时，然后不断的轰炸，然后我妈有时候会讲到气出眼泪这样子，然后我妈还拿过奖，就是最佳的老婆还有媳妇奖，她的脾气是好到我们全家都知道她非常出名，可是只有我爸可以把他气到哭这样子，所以一次又一次就是这样子。可是，总之，我爸的生气并不是没有意义的，是有意义的。但是他们也必须要培养这样的默契。我妈也就是陪伴我爸，我感谢主是我爸娶到我妈，要不然我们家也是一个，我每次回去大概我就是要看到的是很惨烈的画面。所以我想说的是，生气没有关系，你气完了，你要提出一些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。我佩服 Gordon Ramsay 是不是他很喜欢骂别人，而是他在每次讲完一些这些话，甚至有时候是用一种很幽默的话在骂人家的时候，总不会去贬损这个人的本性或是自尊啊，他不会骂到说你的自尊，你知道吗？你在骂人中骂到人家自尊，那你要检讨你在人身攻击别人，哦，不要去做人身攻击的事情。要骂就是骂一些真正他该骂的东西，只是骂完了跟你旁边说最重要的提出解决方法，真的真的。所以我想说，最后我想说的是，就是我们每个人在生气的背后都是一些受伤的一种反应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身上有疤的时候，你的伤才刚好，对不对？人家碰你一下，你会怎么样？然后甚至想打回去，对不对？你干嘛碰我那里？然后人家说，我怎么知道你那里受伤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就是这样子在面对别人啊，我们的受伤就是这样子来的。有时候你不知道对方在那个地方是受伤，那你就碰到了一下，然后人家就很用力的回应你，然后也说干嘛这样子？说其实是你里面的伤还没有处理好。所以等一下我的分享是在讲说，我们怎么样最后来做一个自我疗伤或者是自我检查 说我们里面有什么样的地方需要去要找到。好，我讲个例子，就是有个故事是这样子，就是有个先生养了一只吉娃娃，那吉娃娃很乖，但是有一天这个吉娃娃被邻居的大狗咬伤，那吉娃娃都是很神经质的那种，然后一动动就在那边叫叫叫，对不对？你知道这么小的狗还被大狗咬，是很不公平的嘛，对不对？可是，然后这时候那个邻居就来了，想要把那个吉娃娃抱回来归还，啊，就是对方啊，邻居把他的吉娃娃抱回来给这个主人。结果主人很心疼的过来说，啊，他们碰到那个吉娃娃被咬的地方，就那个吉娃娃马上怎么样，就给他这样子咬他。然后这时候他说，主人，哎，邻居就说，哎，你这样还好吧，没事吧？然后结果主人就说，我被咬是因为他受伤了。这是小狗在受伤时的本能反应。其实人也是这样的，不是因为他恨主人，而是会为了自我防卫，以免再次受伤而做出的动作。有时候我们看一些人家为什么要这样子攻击我们，或是这样子说这么难听的话，其实有时候是一种受伤的反应。所以我们要学一件，学一个字叫做迁怒。跟我一起说迁怒。迁怒就代表你的愚怒没有消掉。圣经说不可含怒怎么样，自怒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句话很有道理。我再举个例子，他说有个父亲下班回家，一进门就看到十多岁的女儿正在用他的工具在修理东西，然后工具就散落一地，客厅就很凌乱，他不禁就开始破口大骂。然后结果这时候聪明的女儿收拾干净以后就跑过来拥抱爸爸说，爸爸，你今天在办公室里面一定遇到不愉快的事情，对不对？要是你是爸爸的话，你的心应该就会软化了，对不对？还是你会继续打他，我不知道。我想说这个女孩其实蛮懂事的，因为她知道说爸爸的怒气不是针对她，而是这个爸爸因为里面他有别的事在压着她，让她里面很压抑很受伤，所以她就是这个女儿，她没有情绪的反应，反而能够安慰爸爸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智慧。所以我们生活中，我们是不是有遇到这样的状况？我想说，孩子回来，对不对？放学回来了，把书包随便一摔，问他发生什么事，他就很不礼貌，说什么要烦哦，要烦我。然后比如说太太问先生晚餐想要吃什么，先生就很不客气说，我跟你结婚那么久，你不知道我想吃什么吗？知道吗？然后先生下班回来看到太太抱着孩子在哭泣，然后就过去关心问说，哎，你心情不好吗？没想到太太就很生气说，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？你知道吗？这些情况里面，如果当事人都认为对方是在针对你在发脾气的话，一定也会，你一定也会俩皮脸，对不对？开始气回去，你一定会骂很难听，要不然就是冷漠对一对。因为我们跟你旁边说，我们都有伤害，我们都需要自我防卫。所以我们如果能够看到说对方对我凶是因为他的受伤，我们解决事情就比较容易。这样可以明白吗？如果你可以明白说很多人的反应是因为受伤，就比较好解决。我们如果去面对一个心灵受伤的人，首先跟你旁边说，我需要被了解，
我需要被了解，
然后再跟他说，我需要被接纳，
我需要被接纳。
就像刚才的情况好了，这个妈妈可以对孩子说，你今天在学校里是不是受委屈了，来告诉我发生什么事情。或是太太可以对那个发脾气的先生说，你心情不好是不是在公司里还有人惹你生气。那另外那个先生可以对太太说，你今天在家里带着孩子都好辛苦了，你是不是需要我为你做些什么事情。请问如果你用这种方式来面对所有一切生气的一些人，请问对方是不是情绪会至少会安稳一点？会安稳的原因就是因为第一个你在理解他，所以理解超级重要的，明白吗？同理心超级重要的。我第一次在讲的时候，我就讲到同理心，对不对？所以化学元素这三个一定要记得，同理心超级重要。所以他甚至会觉得说，啊，我刚这样子对你， 其实都是不对这样子。所以我们要有个突破。圣经在罗马书十二章二十二节说，你的仇敌若饿了，就给他怎么样吃；他如果渴了，就给他喝。因为你这样的行为，就是把炭火堆在谁他的头上。这是一件蛮好笑的经文啊！什么仇敌在面对你的时候，他对你凶的时候，你给他，你还要给他吃哦。然后他在对你在牙皮来的时候，你还要给他喝哦，你还要对他好哦。你确定这是圣经教导吗？没错，圣经就是这么说的。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才可以真正的把怒火真正的完全的消除。更何况我们的亲人，他们跟我们根本就不是仇敌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应该要善待他们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，我们的敏感、易怒跟无理，还有失去情绪失控的时候，我们要意识到我们里面到底有什么伤害，是不是还没有复原。就像有一次我的脚趾受伤了，我的脚趾打篮球受伤，然后结果我的家人忘记谁就走过去，然后就碰到了，他只是碰到，根本就没有踩我，然后我就大叫说：哇，你怎么踩我，超痛的，你知不知道？然后他说 我没有要踩你啊。他说，我说你有，你刚刚在踩我。然后其实我的原因是因为什么，我脚受伤还没有好，我觉得他走过去可能他喜欢弄我，然后他就是故意踩我一下，可是其实他并没有，只是因为我脚受伤了还没有好。你不觉得我们很多时候生气的反应就是这样吗？就是这样子，真的。有时候我反而这样子让对方吓一跳，也不是因为故意，我也知道他不是故意的，但是就是因为那个未复原的伤口存在，所以每当人有人不喜欢碰一下或是踢一下，就会痛得生气。心灵的伤口就是这样。我曾经听过有一个故事说，一个姐妹在电话跟着我之前的牧师说，啊，我觉得我快要把我的孩子毁掉了，因为他们一点小小的错误让我气得觉得对他们怒吼。我不知道对他们应该，我不应该在那边说这些难听的话，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控制。我的牧师就跟他说，那是因为你自己曾经受过很深的伤害，没有被完全的医治，而且他们碰到你的伤口，这位姐妹的伤口是一个自卑感，所以当她的小孩觉得做得很不好的时候，她觉得你怎么做这么烂，然后就一直贬损她。然后我们的牧师就说，是因为你自己曾经也是这样的被对待，所以我们自己都会有这样的心理伤口，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去找出来。所以至于那个姐妹的孩子表现不佳，她就觉得她是被否定的，没有安全感，她的愤怒就是会有一个本能反应，她又就是有人要冲动我。所以我们只能说，我们最后我们里面很多是一些伤口还没有被医治，以至于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情绪，很多很多的反应。可是只要我们知道情绪是什么，反应是什么，我们就可以对症下药，明白吗？所以耶稣说我们要做世上的盐，对不对？可是有时候我们这个盐就是，对，生气以后之后我们要说，受伤最后反应到是迁怒，在就是关怀还有同理是最佳的良药。然后再来说有一个画面蛮好笑，他说你是世上的盐，可是不是在别人伤口上的盐，你懂吗？我们这个盐不是撒在人家的伤口上的，阿们。可是有时候我们就是会把这个盐说，我们是世上的光，世上的盐啊，然后就很笨笨的，然后不小心踩到人家，冲动到人家。好，所以我要教大家五个步骤，叫做自我察觉，这个步骤非常重要。你今天可以忘掉这个我想控制，但是这五个步骤一定要学习，就叫自我察觉。因为在你旁边说，我要找到我内心的伤。我不知道这边的伤是什么啦，哈，因为太多原生家庭或是一些我们不知道曾经发生过的事情都会发生。第一个事实观点就是，当事情发生的时候，发生什么事情？客观来讲，什么事情？我随便举个例子好了，就是 如果今天事实是这样，就是有个小朋友跟我借盘子，然后盘子摔碎了，这叫事实吗？然后那个盘子可能是我心爱的，就是我专用的盘子，上面还有我的名字，然后小朋友就拿去装一些吃的东西，然后不小心就手滑，拿油手就掉了，然后可能然后就在我面前掉了这样子。好 ，OK， 这叫事实观点。好，我就来诉说事，那感受情绪是什么？我就说我很生气，我很沮丧，因为那是我最心爱的盘子。再来，你的感觉像什么？语言图像，你可以说我好像一个龙卷风，当小孩摔坏了盘子的时候，我气得想要把它卷走之类的。好，这叫感受情绪。再来第三个想法，你的价值观跟观念是什么？我的想法就是，我以前摔盘子的时候，我就一直被我爸骂，被呛说你怎么是大老粗这样子。所以当我看到有人也很粗心做到跟我一样的时候，我也很有反应想骂他。OK， 就是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？你的想法是什么？要讲出你的信念跟你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。再来第四个，你需要、你的期待、你的渴望，这个就很重要。因为通常我们可能一二三五都会做，可是第四个我们就不会提出一个解决的方式，就是你真的需要到底是什么。就很多人有时候甚至是上万气、上万气、上万气，那最后其实我们应该要问他，就是所以你想怎样？当然不是用那种很挑衅的语言说我想要做，不是这样的。你应该问他说，那请问接下来我们可以做什么？你要问你自己说 What can I do? What do you expect? 你期待你应该下一步要做什么？那我用摔盘子的举例，我就来说我希望我摔完盘子以后可以有人陪我来整理，然后至少不要念我，陪我整理，这样 OK 吗？请问这个期待有没有很不实际？没有，这很实际哦。你只是期待你摔盘子以后有人陪我来整理。好，第五个，回应行动。那他会问说，你过去的你如何满足你需要？结果如何？再来，你期待什么？你怎么样可以做可以更加的好？过去的我可能会把孩子抓过来骂一顿，然后我期待我可以很冷静的告诉他说，哦，盘子破了，那我们一起来把碎片捡起来，小心你不要割到手。那捡完以后，我再跟他说，下一次小心一点，可以吗？请问，如果说就这样的事情而言，是不是一件很生气的事情，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解决？可以哈。可是有时候我们很多解决的方式都不是这个样子，因为我们少了这个自我察觉的很多步骤。OK， 所以下次你在准备要生气的时候，如果你真的爆发，那你事后再问你自己这些问题。可是我们要训练到自己说，在我们爆发之前，我们可以有这五个步骤，慢慢的让我们来跟你旁边说，慢慢的动怒，真的，这是圣经的教导。在我们自我察觉说，哦，原来我可以怎么样，可以怎么样的以后，其实我在做一个结论，说我该怎么样。先不要马上就觉得啊，我一定要这样子，然后就搞得天崩地裂。最后，神用这句话告诉我们，鼓励我们，来，我们前面，你要保守你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今生的果效是由你心发出。我们的心是这样子，是一个很易碎的东西，你承认吗？我爸最近心脏装支架。因为他有时候会觉得胸闷之类的，我们心脏是我们人生里面最需要保护的东西，他只要方式的不正确，你可能很快的就要去见医生，对不对？或者说我们整个人都生命就是很脆弱的，但是最脆弱的就是我们的心脏。可是只要有人曾经在你的生命中刮了你一刀，你有时候就会被那一刀伤了很久，有时候那个伤口还很深，对不对？你还要去，很难的去对付它。 所以在今天的分享之后，我求主来保守我们的心，因为我们的心实在是太容易碎了，所以玻璃心是每一个人，不是每个人都很坚强的，每个人都是玻璃心啊，真的，一下碰一下就碎了，要不然你试试看嘛，来惹我生气啊，我让你知道什么玻璃心，没有，不要这样，我想说的是就是真的。我们太容易伤害别人，或是被别人伤害，阿们，这是真的啊！你实际上就是在伤害别人跟被别人伤害的过程里面。但是主必须我们的心要再一次被医治，阿们。不好弄，你的心常被医治吗？你那个曾经受伤的心，一定会找到主的爱来缝补。因为爱是什么？永不止息。在爱里面就没有什么惧怕，一切的伤害在爱里面都能够被弥补，因为耶稣所受的刑罚我们得，忘记了吗？平安，因为耶稣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当你在痛的时候，当你在受伤的时候，当你又再一次被那个情绪挑起来说、哦、我要生气了，因为又有人说到了我的地雷，踩到我的地雷了。这时候奉主可以宣告说，主的鞭伤可以让你的医治，主的刑罚可以让你的平安，因为你那曾经受过的伤耶稣都承受了，我们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这件事情。所以我们就要训练让我们自己去察觉到底是什么伤害还在抓住着我。我们请敬拜来预备一下，保守你的心，保守胜过一切。真的，我们的心就是这样，需要被神保守。我求神祷告，并不是说你不会受伤，而是说，当你真的遇到一些伤害的时候，我求主的恢复在别人的心上，以至于以后在生气这件事情上，我们可以察觉到说，哦。我到底哪里在生气？我这样生气合理吗？像约拿这样子。再来就是你生气完以后，可不可以像尼西米一样提出一个可以解决的方式，主要是解决罪和问题，但不是解决人，这是重点，解决的是我们心里面的罪和问题，这是神要对付的。我们一起来为我们自己来祷告，然后再来我们先来用这首歌来敬拜好吗？献上我们的心，求神来保守。我渴望说，那今天晚上，如果你真的察验到说，你有些地方正在那个伤害当中，或是还没有过去，你最近有些暴怒，